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相信每个上过学的人都知道大科学家艾塞克·牛顿对人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说牛顿有一天下午坐在树底下，有一个熟透了的苹果掉下来，正好砸在他脑袋上，然后牛顿就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存在。虽然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却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不是有一个名叫爱德蒙·哈雷的人，牛顿也许根本不会被这个世界所知道。那么哈雷又是谁呢？哈雷曾经提出过质疑，要牛顿再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想法。哈雷曾经纠正过牛顿在数学方面的错误。哈雷曾经说尽了好话，劝说犹豫不决的牛顿，写下了他的经典之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除此之外，哈雷还编辑并监督了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如此，虽然牛顿那时候比哈雷更富裕一些，但是第一版出版的时候，哈雷还是资助了牛顿。历史学家们称其为科学的编年史上最无私的榜样。从那以后，牛顿马上声名鹊起，闻名于世了，但却很少有人把他归功于哈雷。我们现在之所以能知道哈雷这个人，是因为有一个彗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颗彗星每隔大概76年出现一次，然后又消失在浩瀚的星空当中。有一部传记谈到过，哈雷并不在乎将功劳归给谁，他人生的使命就是要推动科学的发展。如果有人问你，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现在的教会有一个日渐突出的问题，显示出与早期教会相比越来越明显的差异。早期的基督徒在有些方面会有些困惑，但至少在一个问题上，他们是非常清晰明确的，那就是为什么神要把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德尔图良是早期教会的一个领袖，在公元200年的时候，他和信徒们向当时罗马统治的世界宣告说：“我们虽然才刚刚兴起，但我们已经遍布在你们中间，在城市、海岛、城堡、乡镇、农贸市场、集会、宫殿、参议院、广场等等这些地方，除了你们自己的神殿以外，所有的地方都有我们的身影。”在吉本所写的《罗马帝国兴衰史》一书当中记录说，对于当时刚信主的人而言，最神圣的职责就是在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当中传播他所领受的这个福分。哈纳克是一位教会历史学家，他用到过一个短语，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基督信仰的大使命 其实是通过非正式的宣教来完成的。非正式的宣教这个短语是由二世纪罗马一个教会的领袖贾斯汀发明的，他也是当时基督信仰的捍卫者，在公元165年的时候殉道。让我们回到现在这个时代，乔治·巴拿在他的《美国人信什么》这本书当中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调查的对象是那些自己认为是重生得救的信徒。这些人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那些与你信仰不同的人，你觉得有责任向他们解释你的信仰吗？结果不到45%的人同意，他们需要为此做个人的见证。只有不到45%的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个人的见证。这让我想起了对喜剧演员菲利普·威尔逊的一个采访。当时有人问起他的宗教信仰，他回答说：我是一个耶和华的旁观者。耶和华的旁观者，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个词儿。菲利普解释说：是这样，他们想让我做一个见证者，但我可不想参与其中。我们可以顺着他的这个思路往下讲，而且我相信也很有道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无记名的问卷调查，你们会发现我们的确没有在向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做见证。不过我想给大家一个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我要带着大家到一个几千人集会的地方来听一个人所讲的，而这个人向当时已有的宗教体系提出了挑战。他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施洗约翰，不过我倒觉得可以简单的称呼他为证人约翰。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在使徒约翰所写的这部福音书当中，做见证这个词用在这个人身上的次数比圣经中其他的任何人都多，当然耶稣基督除外。因此我们很容易想到神在这里是想说明点什么，那么就请你们拿出笔来，把这个词在这一章中出现的七个不同地方标记出来。在第一章的第七节出现过两次，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第八节后半部分，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第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第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第32节，约翰又做见证说。第34节，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新译本把这节经文翻译为就做见证说。做见证或者证明的意思是代表另外一个人来说话的人。大家都知道神从来没有说我们是他的律师，对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都会因为能力不够而无法站在法庭上。但是神却称我们为见证者，说我们是证人。这可是个好消息。我可不想贬低大家的能力，但是这意味着你和我都不必非得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是个口才出众的人。我们不是律师，我们是证人。这不是说基督徒应该满足于自己智力上的平庸，而是说他们不用担负起一个律师的角色， 为他们的案子辩护，证明他们的立场，竭力去影响他人，来赞同自己的观点等等。他们是证人，作为证人，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代表另外一个人做见证。你只要把事实讲出来，把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全部事实讲出来就可以了。神啊，请你来帮助他们，来做这样的证人。现在，请大家想象一下，在历史的法庭上，施洗约翰站在证人席上，两侧是由外邦人和犹太人组成的陪审团，大厅里坐满了人。这时，律师问：“谁是耶稣基督？”约翰需要说什么呢？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证人呢？在任何的法庭审理上，你不一定非要有好的律师，但你必须要有好的证人。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讲施洗约翰在这个户外的审理过程当中所做的三段陈述，或者是证据，来为基督的神性所做的见证。第一段陈述，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显明出来的光。第一段陈述，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显明出来的光。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6-7节，这两节经文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现在请大家仔细看第8节，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约翰所说的光，可以用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月亮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地方，是一个毫无生命的大石头，它既不能迸发出火花，也不能照射出一点光来。月亮只不过是太空当中的一个巨大的反射器，将来自于太阳的光反射到地球上。月亮不是那光。月亮的功用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当白天来临的时候，它反射光的作用也就不需要了。施洗约翰不是那个光，而是被差派来显明光的真理，指向那个即将到来的光。请大家再接着看第9节，约翰的见证强调耶稣是那真正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的真光中的真这个字，在原文中的意思是真正的，与假冒的、伪造的相反。耶稣基督是那真正的光，世界上其他看起来像是光的都是假冒的，都是伪造的。在19世纪，人们跟随着所谓进步的光，相信人类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见识，越来越有修养，乌托邦的实现就在眼前。还有所谓新时代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但同样是在伪造的外衣之下，宣称你可以持久的在悟性上不断长进，直到在你里面达到神的境界。还有一个伪造的光，就是富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美国梦，要有一份高工资，要有3辆车，一个夏天度假的小别墅，每周工作4天，环球度假旅行，最好能不用上班，但还能通过某种方式而有稳定的收入，这样才会带来满足。 好些年以前，在我们最繁荣的时期，《时代》杂志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焦虑，但是毫无解决之道的时代。不过呢，约翰告诉了我们解决之道，那就是神的真光已经来了。那么这个世界对约翰的第一段陈述的反应是什么呢？对于耶稣是真光这样的认知，这个世界有三种不同的反应，我来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种反应，不认识真光，这是第一种反应，不认识真光。请大家看第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也就是说，世界没有认出他来。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一到四节，这段经文当中包含着令人生畏的信息。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四节是这么说的：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事实，就是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身份的人是不能看到他的，因为这个世界的神蒙蔽了他们的眼睛。蒙蔽他们眼睛的可能是人的智力、怀疑，也可能是人自己的作为和各类宗教。无论是什么，这些都蒙蔽了他们，使他们看不到福音的真理，他们就是看不到。你可能与这样的一个盲人结了婚，或者你孩子或你父母的眼睛被蒙蔽了，你所能做的，你必须做的就是祷告：神啊，求你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看到真理。这就是人们对于耶稣这个光的第一个反应，不认识他。那我们现在回到约翰的福音，来看看第二个反应。第二种反应是不接受真光。第一种反应是不认识真光，而第二种反应是不接受真光，真光被拒绝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节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了这个世界，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他自己的人那里，就是犹太人那里。请大家看第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希腊原文在这里所用的词表达的意思是，他们不接受他到他们中间来，他们的这位弥赛亚被拒绝了。我们国家也是一样，每到圣诞节快来的时候，叮叮当当的圣诞广告音乐到处都是。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总是故意不理会圣诞节的真正含义，因为他们不想被打扰。让我待在黑暗里，别管我，光会伤了我的眼睛。另外，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许你已经感受到了被朋友、家人、同事拒绝所带来的那种痛苦，因为你信主，他们开始与你有某种程度的疏远。耶稣基督知道这一切， 事实上你已经在一同与主受苦了。这是人们的第二个反应，不接受真光。第三种反应，接受真光。请大家继续来看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或者这么问吧，你怎么会没成为基督徒呢？请大家看第十三节的前半部分，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你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你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就像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不会因为你的父亲是基督徒你就是基督徒了，好像你是神的孙子一样。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请大家继续往下看，不是从情欲生的。你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成就了什么事情，或者你为神做了什么，比如捐献钱财、帮助穷人、加入一个教会成为正式成员等等，不是因为这些。第十三节后面又接着说，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因为你下定决心了你就可以去天堂，或者因为你已经竭尽全力因而相信你配得上天堂，或者你确信神就该让你去天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就好比我站在你家门口宣布说我要成为你家的一个成员一样，甚至为此我已经把我的姓都改成你的姓了，这样我就可以成为你的家庭成员了吗？你很可能会说，不能只是因为你想所以你就可以成为我的家庭成员了，就算你把你的姓改成我的姓也没有用。不过我却坚持说，等等等等，我已经把我的身份证上的名字都改了，我还要过来帮你干活洗衣做饭什么的，你喜欢吃什么我来给你做，喜欢吃鱼吗？为了成为你的家庭成员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你看这样行不行？这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要想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你必须生在那个家庭，或者被那个家庭所收养，对吗？那么你怎样才能成为神家中的成员呢？请再看一下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成为神家中的成员，就是在你相信基督做你个人的救赎者和救主的那一刻，你就生在或被收养在神的家里了。相信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名字不只是一个人的代号，它也反映了一个人的品格和特性。实际上人们因为性格上的一些明显特征而常常改名。耶稣这个名字就代表着他的这个人，他的特点，他的神性和他弥赛亚的身份。所以相信耶稣的名字就是相信他这个人就是神人和救赎者。这也就意味着你意识到你是一个罪人，而且单单只有他自己才能做你的救主。这就是相信他的名的意思。你这样做了吗？已经这样相信他了吗？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使徒约翰的第一段陈述，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显明出来的光。那我们再来看 使徒约翰的第二段陈述，耶稣基督是关于神的可靠教材，耶稣基督是关于神的可靠的教材。请大家看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大家想象一下，神选择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如果你是神，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呢？你想要什么样的都可以随便挑，眼睛要什么颜色的，鼻子要什么样的，身高呢，想要多高，想要一个健壮的身子板吗？想要什么样的肤色，什么样的嘴唇和耳朵？我知道如果让姊妹们来选的话，那一定会是国色天香，当之无愧的选美冠军。弟兄们又怎么样呢？如果你们能选择自己的相貌的话，那你们多半会看起来像是电影明星。神可以选择一个他想要的外貌和身材，那么他看起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以赛亚书53:2的后半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如果有人问你，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现在的教会有一个日渐突出的问题，显示出与早期教会相比越来越明显的差异。早期的基督徒在有些方面会有些困惑，但至少在一个问题上，他们是非常清晰明确的，那就是为什么神要把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现在请大家想象一下， 在历史的法庭上，施洗约翰站在证人席上，两侧是由外邦人和犹太人组成的陪审团，大厅里坐满了人。这时律师问，谁是耶稣基督？约翰需要说什么呢？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证人呢？在任何的法庭审理上，你不一定非要有好的律师，但你必须要有好的证人。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讲施洗约翰在这个户外的审理过程当中所做的三段陈述或者是证据，来为基督的神性所做的见证。第一段陈述，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显明出来的光。约翰告诉了我们解决之道，那就是神的真光已经来了。那么这个世界对约翰的第一段陈述的反应是什么呢？对于耶稣是真光这样的认知，这个世界有三种不同的反应，我来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种反应，不认识真光。第二种反应是不接受真光。第一种反应是不认识真光，而第二种反应是不接受真光，真光被拒绝了。第三种反应，接受真光。请大家继续来看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或者这么问吧，你怎么会没成为基督徒呢？请大家看第十三节的前半部分，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你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你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就像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不会因为你的父亲是基督徒你就是基督徒了，好像你是神的孙子一样。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请大家继续往下看，不是从情欲生的。你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成就了什么事情，或者你为神做了什么，比如捐献钱财、帮助穷人、加入一个教会成为正式成员等等，不是因为这些。第十三节后面又接着说，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因为你下定决心了你就可以去天堂，或者因为你已经竭尽全力因而相信你配得上天堂，或者你确信神就该让你去天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就好比我站在你家门口宣布说我要成为你家的一个成员一样，甚至为此我已经把我的姓都改成你的姓了，这样我就可以成为你的家庭成员了吗？你很可能会说，不能只是因为你想所以你就可以成为我的家庭成员了，就算你把你的姓改成我的姓也没有用。不过我却坚持说，等等等等，我已经把我的身份证上的名字都改了，我还要过来帮你干活、洗衣做饭什么的。你喜欢吃什么？我来给你做。喜欢吃鱼吗？为了成为你的家庭成员，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你看这样行不行？这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要想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你必须生在那个家庭，或者被那个家庭所收养，对吗？那么你怎样才能成为神家中的成员呢？请再看一下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你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成为神家中的成员，就是在你相信基督做你个人的救赎者和救主的那一刻，你就生在或被收养在神的家里了。相信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名字不只是一个人的代号，它也反映了一个人的品格和特性。实际上，人们因为性格上的一些明显特征而常常改名。耶稣这个名字就代表着他的这个人，他的特点，他的神性和他弥赛亚的身份。所以相信耶稣的名字，就是相信他这个人就是神人和救赎者。这也就意味着你意识到你是一个罪人，而且单单只有他自己才能做你的救主。这就是相信他的名的意思。你这样做了吗？已经这样相信他了吗？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使徒约翰的第一段陈述，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显明出来的光。那我们再来看使徒约翰的第二段陈述，耶稣基督是关于神的可靠教材，耶稣基督是关于神的可靠的教材。请大家看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大家想象一下，神选择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如果你是神，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呢？你想要什么样的都可以，随便挑。眼睛要什么颜色的？鼻子要什么样的？身高呢？想要多高？想要一个健壮的身子板吗？想要什么样的肤色？什么样的嘴唇和耳朵？我知道，如果让姊妹们来选的话，那一定会是国色天香，当之无愧的选美冠军。我妻子看过选美比赛，我也瞅了两眼。据说选美比赛是一场天分的大赛，你们相信吗？人们总是说，这种大赛需要展现出来多方面的优势，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参赛选手的天分和才干。但是最后在半决赛中展现在广大观众面前的那些选手里面，能有一两个确实有真实才干的就不错了，其余的人只不过是个花瓶而已。弟兄们又怎么样呢？如果你们能选择自己的相貌的话，那你们多半会看起来像是电影明星。神可以选择一个他想要的外貌和身材，那么他看起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以赛亚书53:2的后半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们都很关心神会真正使用什么样的人，你想到过吗？你的外形越是缺乏魅力，人们就越有可能从你的里面看到神的灵的荣耀。那耶稣来做什么呢？有一件事，就是他要将关于神的教材化成肉身。请接着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表明这个希腊语词衍生出了释经、释经学这个词。释经的意思是 解释、打开、引领、诠释。耶稣是对天父的解释，他不仅解释了谁是天父，而且他还要引领道路，使人与在天上的父能待在一起。基督徒作家杨飞利通过一个现代的故事，完美的阐明了这个真理。在一个又湿又冷的冬天的晚上，有一个农场主听到厨房外门那里有异常的声音，他走到窗户那里往外看，发现有几只浑身颤抖的小麻雀被屋里的温暖所吸引，正在徒劳地撞击着窗户玻璃。这个农场主对这些小麻雀心生怜悯，就穿好衣服，踏着刚刚下的雪，为这几只正在挣扎的小麻雀打开了谷仓的门。他还打开了灯，又在角落放了些干草，撒了些苏打饼干碎块，来吸引麻雀到谷仓里来。但是在他从房子里出来的时候，这些麻雀就已经吓得四处乱飞了，躲在暗处，很怕他。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想帮助他们，先是从后面把他们往谷仓里赶，又把碎饼干撒给他们，后来他回到屋里躲起来，这样麻雀就不用怕他了，看他们是不是能自己进到谷仓里面。但所有这些办法都不管用，对麻雀而言，农场主是个外来的巨大怪物，他吓着他们了，麻雀们无法明白他其实是想帮助他们的。他回到自己的屋里，隔着窗户伤心地看着这些难逃一死的麻雀。在他盯着这些麻雀的时候，他突然恍然大悟，如果我能变成一只鸟，就像他们中的一只，哪怕就那么一小会儿的时间，然后我就不会吓着他们了，我可以告诉他们去那个温暖而又安全的地方该怎么走。此时此刻，那个农场主一下子明白了道成肉身的意义，明白了为什么神要变成人。这就是使徒约翰所做的第二段陈述，耶稣基督是关于神的可靠教材。第三段陈述，耶稣基督是神救赎的羔羊。耶稣基督是神救赎的羔羊。基督不仅是将人从罪中拯救出来的羔羊，他还是让人充满圣灵的羔羊。在下次讲到的时候，我要谈谈关于圣灵的喜的话题。不过现在请大家注意第十九节所说的，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我很喜欢这节经文，它说明一个状况，当时的整个宗教界都很紧张，搞不清楚这到底是谁，所以为了摸清情况，他们差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各个衣冠楚楚，都是从耶路撒冷派来的。请大家接着看第20-21节，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他们在问他，你是弥赛亚吗？这个时候，约翰也许是这样回答的，弥赛亚，你们觉得我会是弥赛亚吗？这太高抬我了吧。不，我不是，不过我是他所拣选的仆人之一。那你是以利亚？这有点接近，你们都知道 在怀我的时候，神差派了一个天使，说我来的时候必有以利亚的心智，我要努力效法他的服侍。我们的确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这是你们知道的。月亮从来不会说，难道我的光辉不绚丽多彩吗？月亮也不会说，我觉得我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哼，我今晚不打算发光了。作为一个证人，一个最重要的资格就是谦卑。我深信很多人是冲着奖赏来服侍神的。如果神愿意与神分享功劳，如果神保证认可他们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服侍神。在这段经文中，大家注意到了吗？约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点儿也不冗长，一点儿也没有夸大，也没有更多的说他自己。事实上，他的回答非常简短，也比较含蓄。第一个问题是在第十九节，你是谁？约翰的第一个回答是在第二十节，我不是基督。第二个问题是在第二十一节，你是以利亚吗？而约翰的第二个回答也是在第二十一节，我不是。第三个问题是在第二十一节的后半段，你是那先知吗？紧接着是约翰的第三个回答，不是。这最后一个问题是指那个末世的先知，他要像摩西那样说话。弟兄姊妹们，你们发现了吗？你能为基督的身体所做的最大贡献之一，不单是要发现你是什么，而且要发现你不是什么。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十二到第二十三节。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约翰说到了当时一个很普遍的习惯，就是当君王要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人们在他到来之前是真的要出来预备好道路，修理平整地面，把坑坑洼洼的地方填好。约翰是在说，大家要准备好，那个王要来了。有没有一条修好的道路可以让王到我们这里来，进入你们自己的生活呢？那么谁是那个王呢？约翰以同样的方式两次提到了耶稣。第一次是在第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请大家再往下看第三十六节，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约翰哭喊着说，他就在这儿，他就在这儿。不过大家也要注意，他是羔羊，这是预言中所提到的事实，就是耶稣来要为了整个世界的罪而受死，献上那个最终的、最后的，也是永远的祭。这就是约翰的见证，不要看我，只要听我的见证。我的见证就是，耶稣是从神来的光，耶稣是解释神的教材，耶稣是神的羔羊，来背负世人的罪。下面我们来谈谈应用，我们可以用几种方式来应用我们今天所学到的。第一，作为证人，不需要特别的能力， 但需要随叫随到。作为证人不需要特别的能力，但需要随叫随到。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生活在100年前吗？是因为神在那个时候不需要你的见证。神把你放在这个世代，放在这个时间，放在这个地方，让你带着你特有的个性，让你为他去做见证。他赎买了你，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才可以站在证人席上来讲述事实，讲述完整的事实，而且只讲述事实。为此神会帮助你的。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1章6节，重新再读一下，把你自己的名字放在里面来读。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这里面可以填上你自己的名字。所以第一，作为证人不需要特别的能力，但需要随叫随到。第二，作为证人不需要伶牙俐齿，但需要顺服。作为证人不需要伶牙俐齿，但需要顺服。有时候我会因为孩子们所做的见证而感到自责。我不得不承认，让我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们孩子向一个邻居所做的见证。我记得我女�儿坎迪斯大概4岁的时候，那时候她说话还不是很利索。我们去一个邻居家，我很高兴他们也在我们教会。那时候他们刚开始去我们教会。我女儿问他：“你们去哪个教会呢？”邻居回答他：“我们就是去你们的那个教会。”我女儿又接着问：“哦，那你认识主耶稣吗？”他回答说：“我当然认识主耶稣了。”“那你是怎么认识主耶稣的呢？”邻居回答了我女儿，但是我女儿对他的回答似乎并不完全满意。所以他开始唱着说：“你不认识主耶稣，你不认识主耶稣，你不认识。”这简直是给向朋友们传福音赋予了新的含义。哈哈，我知道你不会上天堂的，我就是知道。万幸的是，他们还是决定继续去我们教会，没有因此而受到什么影响。我们的嘴上也应该时常问这样的问题：你认识主耶稣吗？如果你不认识，让我站在证人席上来告诉你事实，告诉你完整的事实，而且我只告诉你事实。神啊，求你来帮助我。这就是你人生的使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忠心的仆人施洗约翰，在将近2000年前在众人面前为你所做的见证。他也成为我们很好的榜样，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施洗约翰那样，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去做见证。我们周围还有太多的人不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但祈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口才，给我们当有的胆量，让我们可以在世人的面前来忠心的为他做见证。让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的见证愿意去了解我们的这位救主，以至于最终能够被我们的救主所救赎，与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儿女。天父，我们也祈求你饶恕我们在得救之后或长或短的这段时间里，在为我们的救主做见证的方面所有的一切的亏欠。求你赐我们这样的胆量，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也成为那个忠心的证人。 感谢天父今天所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息。我们这同心合一的祈求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